不过我想我们就这样吧，顺其自然哈。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要以一个上课的方式来分享这个课程。如果你让我以上课的方式，我用老师的身份来教的话哈，那可能我就会有不一样的做法跟要求哈。但是我实在是很希望你们我只是一个启发哈，我觉得神用我来做一个你们说榜样也好，或者是一个开头也好，或者一个向导也好，那要你们自己去进入那个好像那个圣堂，去看那个堂奥里面的那个美哈，你们自己要吸取呢，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期待哈。所以特别是谈到说要念什么圣经的时候，请我们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念过，然后也吸收哈，因为那是我们主要的内容哈。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一次我们从谈起彼得就谈不完了，对不对？大家对彼得很有印象，然后也很有共鸣，很有认同感哈。刚才我听到那个小红在分享，小红，你认为你跟彼得最能认同的，就是你最能有共鸣的是什么？上次我们大家谈的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彼得的问题我们都有哈，那你有没有呢？
昨天晚上红雁在跟我分享这个彼得的事情，我觉得我是有的。
那你有你哪一点比较有特别的共鸣？
我就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在前面讲，他就说那个别人都会不认，但我绝对不会不认。其实我心里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是信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也会三次不认主，就是这样。
所以那是你的一个很比较跟他有共鸣的地方哈。好，那就好，因为上次你没有上了哈，我就想说给你一点衔接哈。好，那我的一个重点，谈到彼得的时候，重点是因为我们在谈使命嘛，那我们要回去思考说，当我在了解什么叫使命的时候，然后用我来看彼得，我们都不能否认的，他是一个承载神的使命的一个可以说是天国的大将，我要这样来讲他的话哈。可是呢，谈到他的我们知道的他跟耶稣的这些记事的话，其实是失败多于就是不可取的多于可取的了。好，那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至少不管怎么样是很圣经很直白的吧，彼得的整个的他的跟耶稣的关系来里面的互动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啊。圣经就是这样子啊，他不掩饰的，他不像一般的历史书，一般的这种人写的书哈，他会有个人的一个角度，然后会有主观的，还有一个站边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怎么样了，不，历史不应该是有主观的，可是呢总是会有主观看谁来写哈，但是由神来感动写的话，那就是真理，真的就是真的，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好，那为什么神让这一些整个的我们不管是大卫啊、彼得啊，不管哪一个人都有哈，你看一下都有哈，这些都是同性情的人。好，以利亚一下那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他一定站在那个高山上看到神降火的时候那一刻，我想我们都可以，我们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好像就是跟他一起喝彩的，对不对？好，那一刻的感受很快过去，马上就变成一个逃命的、求死的一个先知。好，像这些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人实在是一点都不算什么，不过是泥土所造。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常这样想，我们不常认为我是那么渺小。好，最近我在用一个我们那个妇女聚会，如果你有听的话，我在用诗篇第91篇。那一篇来激励大家跟摩西一样有三个祈求两个心愿。好，那在这里面呢，摩西你可以看到摩西的，等一下我会谈，再回去谈摩西哈。你看到他从一个王子哈，不可一世的王子，好像有两种国籍一样哈，也要管以色列人，然后也要管埃及人，这样的一个位置到一个地步呢，谁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下面， 然后他就在讲九，在他写到91篇的时候，他怎么样形容他的人生？但是他对神紧紧抓着，有三个祈求，然后有两个心愿，那个里心愿里面就包括着我们所承载的使命。他说：“求你坚立我手上的弓。”好，那到目前为止，我想，我希望大家已经把这个使命呢，这种课程哈，我的课程，我不会给你个一二三四点，你背起来，然后就标准答案对了，以后你就是了，不是这样子的哈，而是在慢慢的建造我们，一方面把我们的一些过去一些阻碍真理的一些障碍呢，那它可以慢慢的挪除掉或化解掉，然后转向神的这种圣洁、善良、可喜悦的，鉴察到能够查验到神的这样的心意，而且进入他的心意里面，这个都是要时间的，而且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要有一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都一起，我一面在跟你们上这个课，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一面自己也在重新的被建造啊，都一样啊。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到，我们都还没有到对主交代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使命都还在我们的手上。问题是什么是我的使命？上次我提到它不是一种项目，我做完了哪一个项目然后就交差，然后再打分说，哎，做得好不好啊，这个我做的东西也不是跟人家比赛的，跟人家竞争的，没有。神不是这样来看我们，这样子来给我们使命的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再回到从几个人好来看神的使命是怎么一回事。那上次我就请你们去想，那到底你看到彼得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告诉我，你认为彼得的使命是什么？耶稣要离开以前，在约翰17章那里有个祷告啊，为我们，为他的门徒，还有以后信的门徒来祷告。他一个祷告里面说：“你如何差遣我，也差遣他们。”所以，我们是被差遣的。使命就是，既然有使，就是有一个主使的意思，有一个代表的意思。我们是被主人差遣的。好，那我们认为彼得到底他的使命是什么？你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你认为什么？没有关系哈，我给你们的这个都没有标准答案。即使我给你我的想法，我的也不是标准答案。因为在神里面，当你在成长到成熟的时候，你会在里面，你的答案越来越丰盛，越来越齐全。好，有没有谁简单的告诉我？
师母，一个我看一下啊，这个彼得特别被托付牧养和喂养他的羊。
嗯哼。上次我们就一直在看到彼得从那个他写的两封书信哈，看到那个彼得的那个牧者的心肠。好，是的，是的呀。哎，上次我有提到吗，刘磊？我有提到彼得那个牧者的心肠吗？
我觉得有，那还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提到，有应该有提到。
我应该有提到，我特别从
有提到
书信先讲起的，我们在查
经。对对
呀，是的，是的，好，他的使命就是牧养小羊，而且是小羊哈。好，刚才哪一位请讲？刚才我听到两位要讲。
我理解的那个彼得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第二个就是把教会建立在这个他的上面，就是当然不是说是他就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教会，还是建立在基督的上面，就是大概这个
okay,
这两个。
磐石上那句话吗？就是以后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你是因为用那句话才这样讲是不是？因为耶稣
不是是就是他牧养小羊的，就是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教会。我理解的这也应该是每个那个就是使徒，就是主耶稣走以后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
OK, 好的好的，好好。还有哪一位？
我是吗？那个我觉得是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
跟从主，他的使命是跟从主。OK, 从第一次他呼召他的时候，
师母，那个雅琴有写说教导人得着基督，活出基督。
嗯哼 ，OK OK， 好的，嗯哼，
师母，我说一个，我觉得是彼得一直在提醒这些信主的人，包括就是以后来的没有见到耶稣的人，好像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最终的结局，然后来过今天的生活，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一直有一个从一个最后的最最后边，因为他讲到最后新天新地，就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然后要我们以那样子的眼光来，就是要过今天的生活，然后他也具体讲到要怎么样来生活。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是
师母，
是，请讲。
我是觉得啊，就刚才讲说，耶稣说你的任务就是牧养我的羊，但是这里有圣经的记载，我自己对这个彼得的一些，我觉得他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我觉得在圣经上就是在几个门徒当中哈，就是彼得是一个真实的，又是个打鱼的，然后又是个软弱的，又是即便后来。这个跟那个保罗不是批评过他吃饭的问题吗？
嗯哼，嗯哼，
就是我觉得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一个软弱，但是主借着他一样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基石，就是，我是觉得他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榜样嘛。
OK， 可不可以这样说，不管我是谁，哪一个背景怎么样，好，有什么样的长，有什么样的短，哈，重点是在于说，在于那一位呼召我们的神，他可以成我们不能做的事，我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你的意思吗？
因为他又不是保罗，又没那么大学问，就是个打鱼的，但是又软弱，说实话，就是对人，你看你都吹牛吹了半天，结果三句不认主，对吧？但是人还是借着环境，然后坚固他的信心。就是我们有软弱，但是神借着他自己让我们刚强，丝毫不影响，在我们软弱中服侍，在软弱中成长。我觉得这是刚才师母讲到，我是让我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彼得给我们的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哼，我自己有一个到现在为止哈，服侍神到现在为止哈，我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察觉，就是其实神在用每一个人的时候，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从一开始我就很强调，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看见我们了。然后他对我们的意念，对每一个人的意念都是很多，而且是很宝贵的，等于是他的心意，他的旨意里面，我们讲的是宝贵，就是很良善，很纯全，很可喜悦的哈。然后他每一个都有他非常宝贝的这些意念，而且他都帮我们圣经都写下来了哈。但是我在那个其实就是说他已经把我们立定命定下来了，那所以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等一下我会谈到哈，其实使命本身要我们先要承认主神的主权哈。那当我们交给他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会清楚，原来我有这个人在神心意中特别的他的心意。那我有这样的察觉，通常那个人有时候很明显的一个被神去用的地方，或者是去完成了他的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个事情因为某某人，然后他有这个意向，然后他有去这样的服侍哈，这样的情况的整个过程流程到后来呢，通常神是从这个人的他的最大的弱点做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有大的弱点小的弱点还有很多长点，没有，我们其实都没有，一无是处，我可以这样说。当然我们以我们的文化性来看， 保罗有学问，刚才啊志峰跟我们讲了哈，彼得的话是打鱼，可是彼得也有打鱼的专业哦，啊，他是有船的哦，他是有船的那个船业的哦，哈，啊。那刚开始他一面跟耶稣一面还在打，好，啊，是他还在没有放下来，到后来最耶稣呼召的时候，啊，一直到他说主啊，我是罪人，你离开我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一点哈，啊，耶稣才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神用他，也主耶稣是用他打鱼的专业的那个文化性，那个背景性，要来用他来行使神对彼得整个从头到尾至终的这个整个啊，当他年数尽的时候，到最后是倒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一切就成全了神所啊，不管是命定他的或是差遣他的啊，这是我的察觉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的后来的那个强项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原来的弱项。或许你们可以也去察觉，这是我自己的察觉哈，啊。所以我才常常讲，你看到我有时候有人说，哦，师母卢姐，你怎么能够这样？怎么能够这样？我说你们没有知道我以前的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代表说我真的服在主人的下面了，就被教的乖乖的了，可以这样子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是我最会讲话的，所以我来讲道应该最好，不是这样。有时候偏偏用一个不会讲话的。然后讲出的道才是圣灵要讲的，有时候是这样。我不是说神不用我们的恩赐，恩赐是神给我们的，要造就教会的恩赐他给我们的，他会用我们原来文化性背景性的一些我们原生有的，他都会用过去的啊，现在的，成就未来。等一下我们有一个那个灵修里面有提到成就未来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你认为彼得的啊？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的，不管作为我们的榜样也好，作为我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认识也好，你认为怎么样？
师母
是，请讲。
哎，刚才您讲那个哈，我就觉得我心里面也有个模模糊糊的那个概念，但是我表达不清哈，但您那样讲了以后，我就想到，我是觉得就是好像对彼得来说哈，就是他的事工不是完成了那个事工是他的使命，而是说他这个人越来越被神得到的时候，好像那些事工也就跟着被完成了。
嗯，
我只能说的这样。
嗯哼哼，好，等于说呢，其实呢，我们本来在讲的使命就不是事工。好，那当然，使命里面会有包括到事工，就是一些事情要做的。但是我们一开始的使命就是它不是事工，所以我用一个比较一般的说法，就它不是一个项目，不是完成一个项目。就像我们讲到尼西米有没有，他你看这么的大半的时间去从他成为一个本来好好的就是很稳定的一个酒政的工作，然后这么样的千里迢迢的还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还要经过那些仇敌的这个攻击哈，那这么样的大的一个麻烦，他做成的那个我们看得见的那个城墙后来也没有了。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你现在去看没有了。我讲的教会就是那个地点哈，那个地点没有说像我们讲哦哪一个教堂没有哈，那个什么圣彼得教堂什么教堂，那个是人的啊一种表达方式，一个文化性的方式啊。所以你讲的对，它不是事工，我在讲的使命不是事工。那如果我们把我的使命变成事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用很狭隘的看法来看它的时候，那我们会用我们的镜用错了，有可能我们会达不到神要我们走的那个成全的那个到最后的终局哈。啊哈，是的，没有吗？
阿们，感谢主，谢谢师母。
Amen, 是的，是的。还有吗？请问， 即使你不懂也没关系哈，你不懂的话你还是可以就很单纯的就是跟着主走啊。我只是要提醒每一位，我们都有一个使命要完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那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是不是要讨神的喜悦，要满足神的心。那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我领受的使命的这个一个好像一个模式在那里的时候，让我就不会走偏，让我就不会有一些迷思误解哈呀。就像刚才志峰来讲说，彼得也可以有一种自卑感来面对他。其实彼得是以那个时候的使徒来讲，他是一个对最大的师兄哈，保罗都要在他的下面来，因为他是那个在耶稣旁边那个被交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很无形的就把彼得放在一个好像老大的那个位置。所以以一个外边的条件的话，那彼得也说，哎呀，这个保罗写那些书信呢，有时候也很难懂哈，很深哈，就好像学问的关系嘛哈。但是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一些都要造就，都是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性的、不同地区性的。你要知道，这个福音要传到世界各国的时候，它需要各种文化人、各种语言，不然到时候怎么会在神的宝座前，从各族、各国、各什么哪里来的哈？那我们神没有打掉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原来的原生的这些文化性的东西，他用我们。如果没有彼得这个渔夫的话，那一句话叫做得人如得鱼，我们就不会讲起来那么的觉得很雅哈，而且很有深度哈。如果没有彼得的话，就没有这一句让我们很用起来很哈，就是很觉得好像很上口的这样哈。那我们得人如得鱼哈，哎，很形象化，是不是啊？呀，嗯哼，
是我就是看到那个彼得呢，嗯，他因为被说是我就是说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嘛。那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读了多少书，我就常常看到我自己里面不会讲话，这个逻辑思维是跳跃性的，我讲的话我自己其实我都不明白，我也不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来就是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印象一样的，好像上帝创造我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短板。那其实我后来觉得说是我自己里面心思意念的这些需要被更新和洁净。那我在查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就看见说，首先他就是说要保守那个圣洁哈。我觉得我就是这么多年，就像刚才小红分享的，就是我们如果不跟神连接的话，我自己觉得哈，那就是说错话、做错事、走错路，就是昨天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卑啊，也会定罪自己，就像刚就是好几次师母都提醒我，我知道我非常容易清算自己，就是很希望自己有一个让我自己能满意到那个标准，但始终也达不到哈。那在查这个彼得这个人的时候，他写了那么好的这些彼得前后书啊，那些真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能够鼓励到在软弱中的就是和他有同性情的人，他原来是什么样光景，后来也被神大大的使用哈。我想就像刚才卢师母说的，神他在创世之初他都认识我们，他了解我们的短板。然后我常常也接到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用的就是那种软弱的、不被人待见的，或者说真的是就是特别的、特别的，真的是无有的那些人吧。那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人。可是我以前只是看不见自己是这样的人，总是觉得自己还能做，包括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回到那个模式，就好想用手去做一些什么，但就是说我。就是没有真的是真正的把那个像信放在 这个里面，我以为我自己信，其实事情出来的时候还是没有信靠他，还是在信自己了。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就是不灰心不上胆，就是再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在神的手上，不再清算自己，因为我就只需要我回转就好了，每一次就回转，那就是对自己也是要忍耐着结实，忍耐着就是看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我现在听到有一个讲到圣洁哈，我现在忘了谁讲了哈，然后他讲到盼望哈，这个就是我们从彼得前后书里面一直在强调的。好，还有其他吗？谢谢谢谢。好好，彼得到最后耶稣跟他的对话哈，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我们看到彼得的改变。彼得你爱我吗？主啊我爱你。彼得你爱我吗？主啊我爱你。第三次，主啊你知道，事实上只有神最知道我们，就是针对看到他的那个好，他还是有他原来的那个有没有哈，他还是很肯定哦哈。到后来他问耶稣说，耶稣跟他讲说你到后来怎么样，有没有告诉他以后哈，然后他就问到那个约翰啊，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哈。好，那为什么他会关注到主所爱的门徒？那是那人有什么想法？志峰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彼得要问那个说到底谁要出卖耶稣，也叫那个约翰去问？当然约翰靠近坐在耶稣旁边了哈，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有点想象力。
我觉得彼得好像很爱操心别人的事儿，对，这回了。我能体会他那种心情，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是一个很有精力很有活力的人，所以对周围的人呢，这种人有时候就会做不好就会去管闲事儿。
OK， 好的，你再看。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志峰你认为呢？你有什么看法？因为有时候我们弟兄很少哈，我们从弟兄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扩张我们的这个智慧的一个那个哈。你认为为什么彼得就是老是让那个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去问事情，或者是问他的事情？有没有谁要讲这个问题？
是吗？我觉得我跟彼得很像的地方哈，就是在那个自大和骄傲上哈。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理解彼得那一刻，就是他会不会比我好，他会比我得的多，谁会不会单独给他什么，会不会别人，对，我的感受是这样。谢谢。
为什么当雅各约翰在争那个耶稣的左右位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他们？我想这个就是很真实的我们的人性跟生活了。十二个门徒就十二个而已，就光是一个妈妈爸爸生十二个孩子的话，可能里面也会有这些问题哈。就是就像雅各有没有十二个儿子的话哈，那一方面耶稣问了三次啊，使彼得慢慢的就进入了他知道我该讲的。彼得老是知道标准答案的啦，但是到最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是一个直接跟主的关系，不是从我的立场我的认为我自己的以我自己为主来看这件事情来说这件事情，他已经在一个跟主有关系的时候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到那里做一个结束，我觉得非常美哈。主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多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哈。那为什么耶稣阻止他不让他再谈约翰？因为那是彼得的问题，而且是应该要被管教的。与你何干呢，彼得你又来了。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只是没有容许他，也要让那个方面呢，因为那个方面无益，没有对他以后的人生没有益处。会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这个人坏，或者我这个人不够，不是这个问题，或者我这个人比不上，不是的，而是说呢，如果对我们有 益处来荣耀神的。上次我们提到了哈，我们之所以被生出来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成为一个见证人，这是我们一个总纲的一个使命感。我活下来，我生出来，不管我有没有一个没有脚没有脚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有他的使命。那我们能不能服在全能者的下面，就把我原有的不管多少五饼二鱼，我愿意完全的再一次奉献回去，然后主权完全的交给你。这个是重点啊，我能不能把不是我怎么样了、啊、像我们在谈的是彼得怎么样，那我怎么样，没有错，我们需要从这里来做一些认识跟检视哈。那基本上呢，有一个总结，就是彼得到了他的前后书，已经不在我怎么样了，而是说主啊，你知道在你不是在我，所以所有他该学的都学到了，就把彼得前后书就写下来。好，还有谁要表达？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因为你一定要思考啊，你不思考的话，这些东西哈，不是说你上课背一背就好的哈。你们有很多课可以去上，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知识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在强壮，有没有在丰盛，有没有吸收，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好，所以你们的分享，我都会很觉得很能够去认同，我很能够了解，我听得懂。嗯，所以我们谈到彼得前后书里面谈到望、
嗯、师母，再有一个问题是林燕问的，他说意向和使命的关系是什么？
好，这个是定义的问题了哈。这定义的问题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谈了哈。那如果说还需要再谈的话，这个问题如果愿意从使命是在意向的后面，好，先有意向才有使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搁下来好不好？到最后我会做总结。但是我一开始就谈到这个，好，所以但是问题是我谈到刚开始的时候，好，就像好像一本书的序论到结论一样哈。你看到序论好像感觉哦，后面在讲什么，可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可是到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吸收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全貌在那里了。好好好，所以定义问题的话，我一面讲一面回答好了，等于说我不是马上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会到最后的时候，整体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哈哈，好，好吧。即使我把定义搞清楚了，我不见得一定会走在行使我的使命，或者是我一定有意向，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哈。那个当然我们求知是必要的，是很好的呀、yeah, 嗯哼。好，刚才讲这之前我在讲什么，对不起，流泪。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在讲
哦，您就是说还有什么要分享关于那个？
我怎么样？就是、我要说，
我回想一，我分享一点，你就讲到彼得说他就是说耶稣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他问约翰会怎么样？因为那是他的问题。你说耶稣没有，就是没有容许他，因为那是他的问题。对，但是这句话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说。彼得后书里面只有彼得好像提到说不要因为管闲事而受苦，好像他真的是别的书信里面好像没有管闲事这句话，好像他真的是有学到这样。嗯，
我就说所有彼得前后书哈，也在呈现他的那些前面那些就是那些可以让我们拿来当话题讲的，到后来变成可圈可点的真理了、啊。是，你看，
对，我就突然想到说今天读说不要因为管闲事去受苦，
讲很快，对，是的是的，管闲事是的yeah, 我不能说他在喜欢，但是你从那个耶稣不回答他，叫他跟你何干、哦、
嗯，
就是到耶稣跟他的关系已经到一个地步，说你知道我、哦、即使我跟你讲善、嗯、我跟你讲好几次说我爱你，并不代表我真的就是爱你嘛，你也早就知道我但是到最好的答案就是主啊，你都知道。我觉得那个答案对耶稣是很满意的，是很满意的。 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呀。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容许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太荣幸了，真的太荣幸了，被神拣选，被神命定，被神使用，太荣幸了。而且神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面，我上次提到大器晚成，其实我们真正的去成全的时候都不是在前面那一段，可是神常常是用最久的时间来训练我们，他有长久的忍耐，他用很久，他投资我们，投资的用投资讲的哈，时间呐、啊、哈，各方面的、啊、哈，容许我们哈，好长的时间，后面完成的那一段呢，也不过是，如果用摩西来讲是三分之一嘛，哈，所以不要觉得我会不会太慢了、啊，不会，如果你一直在神的里面愿意的话，啊，其实每一个人，你真正的，真正你觉得说，哎呀，我该跑的跑进了。我守住的那个是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不要夭折就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先插进来一段哈。我讲义上没有哈，但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想我现在要，我没有特别给你们什么大纲哈。我们来回想一下，好，当我们在谈说使命，彼得的使命，那我们慢慢就要有一个梗概，有一个信念说。当我说我有神给我的使命，我有我的使命的目标的时候，到底我在确定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从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你不一定能解释出来，你不一定能够让人家看得出来，可是你确定，就像彼得说的，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啊，该跑的我跑进了，嗯哼，也就是彼得到最后讲了一句话，安然见主。哦、刚才好像就刘磊谈到这个幕后哈、啊，幕后安然见主啊，所以其实就是说加油，我觉得彼得加油，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主却信他却爱他的加油，或许如果他在讲到他可以说像我彼得这样的人都可以都可以跑完的话，你们也一定可以跑完啊。啊，刚才志峰也在提到这一件事情，好的，好，好，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哈、啊，刚才有我们有。多少都有，只要你念到彼得的前后书的话，你会念到盼望，好，这些重复一直在重复的，而且它的方向是往这个盼望，一定有盼望，活的盼望，活的盼望的哈，我们中文换成活泼哈，是活的盼望。然后也谈到圣洁，是的，如何我们该如何度日，敬虔度日，敬虔就是像神一样。好，那一开始跟神的性情一样圣洁啊，当然你从这个往下面再去看的话，彼得前后书的话就会谈到神的属性，包括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切实的相爱，而且很多最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彼得其实是被主耶稣建造成一个牧者的心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把总括几个人哈。如果问你说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什么，师母我们都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生出来的使命，那亚伯拉罕使命是什么啊？那我们就一面来翻圣经好了哈，我们看看啊，这个以前我也谈过了哈，其实我以前也谈过了创世纪的十七章，前面神是呼召他，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出来到别的地方，好，等于说离开他的本家本族，他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从搬家了，他搬家了，好，从地上的家搬到神要给他的家，好，是可以这样子讲哈，要更盼望更美的家乡，啊，那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是在前，然后来到。我们清楚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呢，等一下我再讲哈，他会在什么的后面。好，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哈，念第一节哈，请帮我念。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好，很清楚了哈。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是几次神跟亚伯拉罕面对面的时候，好，记得一个要清楚使命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使命的人，有使命的方向的人，他一定是跟神面对面的人。我们看摩西有没有，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我特别提几个跟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有关系了，不是只有这几个而已。啊，还有约书亚有没有，约书亚在哪里跟神面对面？摩西神说这是我面对面认识的。
约书亚应该有好几次跟神相见，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打耶利哥城前边，然后那个
是的约书亚的第五章十五节
来念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嗯哼，这一句很熟悉，对不对？摩西的时候也一样，是不是？脱下
鞋
子。为什么要脱下鞋子？代表什么？现在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可以做一篇讲道片来讲这一个讲道片。可当初当摩西见到神的时候，听到那句话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呼召了。约书亚也是一样，跟我们要呼召我们的主，要给我们，我们要从他领受这个使命之前，我们一定要跟他是面对面的。我不是别人告诉我说，哦，神叫你去做什么，不是的，是跟神直接的关系，而且跟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亚伯拉罕的话叫他做完全人，完全我们已经提过了。好，不管彼得讲的跟神同性情，或者是保罗讲的魔造成他儿子的模样，使耶稣做我们的长子，我们同得荣耀。好，或者是圣灵的果子，圣灵为我们结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的里面的属性，那个特性就是神的性情。所以第一个一定是要跟神面对面的，要见到这一位要选召我的主，拣选我的主，不是借着什么人，或借着什么关系，或借着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的这个团体，不是这样。我每一个人都要跟神面对面，到最后我们也是对神个人交代的。第二个，完全人，把鞋子脱掉。我们再讲一个以赛亚好了，有没有？以赛亚是一样，是不是？以赛亚，他其实前面那是第六章哈，前面那几章他已经在做服事了耶，他已经在我们如果讲用事工了，他已经在服事，他已经在预言了，他已经在做先知的工作了，但是到第六章，他才亲眼见到那位圣洁的神，马上见到就马上意识到怎么样，我有祸了。啊，刚才那个约书亚那个还没有念是不是？还是念了？
念了，五章十五节。嗯，
好，那我们来到以赛亚的第六章，以赛亚第六章第三到第五。
好，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好的，我们没有像以赛亚这样的一个情景，可是我每一个人都会跟神面对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一定会非常的自行惭愧，就是我真的是太不配了。我们马上会知道，其实彼得在他耶稣叫他去捕鱼，本来捕不到捕回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夫子转向说主啊，然后他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所以我们跟主面对面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瞬间，我们一方面体会到神的那种尊荣，也就是摩西九十一篇在讲的说，我们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其实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我们是无处可逃的。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然后看到神的那种荣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敬畏，一定会有一个敬畏的心。现在我个人觉得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早期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深刻，可是慢慢的连中国，本来中国还比较好哈，其实我去中国哈我很享受的哈，我每次去中国好像就去度假一样，虽然我要有很多的服侍，可是那种服侍让我非常的喜乐，因为都在谈神的话，看到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家人的时候，大家那种亲哈，那种我很真的是很想念，很享受。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物质的在变化的时候，就是整个物质的那个世界各方面在进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哈，所以你就知道我去中国的时间蛮长的了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还不到三十岁的话，那我去光是去中国就比你长了哈。就后来就发现说，诶，我们外面哈，就是所谓的先进啊，各方面啊也好哈，不管怎么样哈，那的这个区域呢，事实上对神的不敬畏哈，到了一个极点，真到了一个极点。你知道美国有一种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你知道吗？它叫做公园性的，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不需要一个很大的教堂，我就用一个广场，停车的广场，因为美国有这种条件啊。那只要他跟这个广场的人，有讲好条件，就跟他租啊或怎么样啊。然后呢，所有的人就把车开到广场里面来，那就在坐到你的车子里面，然后呢，就在那里大家坐在那里唱诗歌，然后有讲到。一方面呢，你可以买各种要吃的早餐，各种要喝的东西饮料，一面吃一面喝，一面听讲道，一面敬拜神。我想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会？刘瑞，你知道有这样的教会吗？
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哈，其实这已经流行很久以前的了，现在这个可能它可不是说很多了，但是我是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好，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疫情的时候，不也就是这样吗？我们平常去教会的时候的那个摆出去的那个外表，跟我们在家用 Zoom 来敬拜的时候有都一样吗？我没有在问你哈，我们家牧师哈，他自己都这样承认。他后来就在有一次在教会哈，他现在特别特别要盯着大家，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体验。他说他刚开始在参加 Zoom meeting 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啊，哎呀，好不容易还可以聚会，从头到脚啊，他穿就是，我不是说穿礼拜天要穿什么衣服，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他有他那个在聚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他要有的他自己的一个他的他自己的原则，就发现一样一样就慢慢松懈，慢慢松懈，到时候鞋不穿啊。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穿鞋去做礼拜，当然一定要有穿鞋子啦，那神没有叫我们在教会脱鞋啦。但是这个不敬畏神哈，不把神当神哈，这样的一种啊，怎么讲呢，这种态度哈，让我们非常非常难的靠近神。我不是讲我们的品格，我不是讲我们的表现，都不是这个事情，完全不是。而是那个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第一个，我竟然可以跟神面对面；第二个，我跟神面对面，我竟然还可以活下去，还有这种活下去的生机， 就像保罗一样，见到耶稣，他还可以说，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哇，这个是何等的一种爱的感化跟吸引。可是我们有没有领受到那一份跟主面对面对我是什么意义？我们是不可能忘记的，而且呢，我让我们渴慕更多的面对面。当然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直是他没有离开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的真理就是心灵跟诚实了哈。那我们从心灵跟诚实来，我来再把它讲的，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在讲的不是穿着，不是这些哈。OK， 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我用一个问题来问，或许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如果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家里面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我刚好在敬拜当中。或者是我刚好在家里面跟先生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跟什么的关系或怎么样的时候，我能不能像彼得说的安然见主？当以赛亚见到那个圣哉的神的时候，这个对犹太人是不寻常，而且是很可怕的。先知见到异象，这个是一回事，可是他见到神自己的时候，虽然他马上被自己的一种战惊祸灾，我是怎么样的人，马上就再次的好像就对自己就恍然大悟说，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见到神说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逃遁的，但是他却仍然可以站在那里，到最后还可以说请差遣我。当然这个当中有神的工作。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的时代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以马内利的神，不是像以前的人要借着某一些象征性的来敬拜神，像我们是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就那么的亲，那么的近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时代，恩典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跟以前从旧约以来到不管怎么样哪一个时代去跟主的这个跟圣洁的神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保罗一样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神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庄严，那个审判的那个，让我们了解说，哎呀，神是那么的权柄荣耀，那么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仍然接受到神的慈爱。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有充充满满的恩典，而且充充满满的真理。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不管在，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定要礼拜天才说主啊，你要礼拜天才来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非常的高昂的在敬拜你啊，那随时都可以来，对，那一下子就来了哈，一瞬眼就来了哈。那我们等于说我们敬拜神的那个，我有一个那个，我每次教那个啊门徒训练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蓝图，有。这个根基三角形的蓝图你们应该都记得，有谁记得根基是什么？下面那一横三角形那一横是什么？救恩啊。然后三角形的两边，一个是信靠，一个是顺服，就往上走，我们是这样在走天路的哈。然后最高点是什么？一个是转折点哈，下面根基是我们的救恩，然后信靠顺服是我们的转折点，然后最上面是最高点，就是爱，就是看得见的。可是有个看不见的是我们的中心点，谁记得中心点是什么？有没有谁上过我的门徒课程？那个图案是我整个门徒课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蓝图。有没有谁有这样的印象？那个三角形里面的中心点是什么？ 就是敬拜。我们敬拜神是无时无刻，不管我们穿睡衣，不管我们穿什么，都是在敬拜神的。问题是我说不管我怎么样敬拜，我外面看起来我可以，这个时候我在家嘛，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啊？问题是如果这个时候主来的时候，我能安然坦然的见他吗？这是重点。那时候就代表着我们的心灵跟怎么诚实。因为你一见到这一位真真实实的主，你看你去看那个啊启示录的耶稣讲的话，对七个教会讲的话，我是那个阿们的切切实实的。我们面对一个这样说，我们这些不切实的，我们这些真真假假的，一下都吓死了。所以首先我们刚才在看到这些啊，就是这些几个哈，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啊一个例子啊，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在神都看为宝贝，每一个人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或许有人会上到100年也不一定，120年也不一定，只要是在世上的日子，都有神给我们很神圣他的心意，要借着我们。人家或许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啊，借着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去成全。但是我们一定要必经的，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跟这位圣洁的神面对面。如何能够对面对这个圣洁的神，那就是彼得在彼得前后书一直在强调的，神的性情也好，或者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那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摩西跟约书亚脱掉鞋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犹太人进到主 要去做客的时候，他一定要洗脚，因为他们穿的是那个像草鞋一样，地上也不是像我们现在 有那个柏油路，就是都很脏啊，脚会很脏啊。他们有那个对于那个洁净又有洁净的意义，象征性的意义，又有实质性的，要用水去洗，有没有？好，所以那个水变成酒，那时候有六缸，六口十缸，它是洁净用的哈。犹太人对洁净礼哈是很细节的，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的时候，他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鞋子是跟这个，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了，我想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了，就是鞋子嘛，脱下鞋子，你去人家家里面脱鞋子是代表什么？人家地板很干净，不要把人家踩脏了。然后神就说，因为这里是圣地。当我们面对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敢，一定会有一个很战惊的心，但是我们却还可以跟神谈话，我们却还可以去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顺服，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要不要。我想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你可以从各个圣经的人物啊的这个串起来，包括耶稣的母亲，包括很多啊很多啊，你可以看到总是要跟神面对面，然后就从那里有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然后就有一个归属，分别归给神。你看那个摩西做成什么使命了？摩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或许你说他没有完成啊，因为他百姓没有带到迦南地区，所以我说那个不叫使命，使命是什么？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到山上侍奉神，是他的使命。不要在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忘记了选召你们的是谁，那个是选民嘛。好，他们需要被分别出来，然后到山上去侍奉他。然后有一个地方呢，神对摩西说怎么样？就是这个百姓是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一个面对面的时候，如果没有见到圣洁的神，我们就不可能清除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见到圣洁的神， 没有被分别为圣，不是说我已经很圣洁了完美了，不是这个意思。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意思说你还在还要继续的，还要继续的被造化成啊要做，那是一个给他的一个目标啊，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当然一定是指的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们都很清楚了，你们谈的那个都是各个层各个角度的，都是很清楚，我知道你们很明白的哈。但是除了明白以外，我们有没有落实到一个地步，我所信的神，不管我在什么文化，我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不是在排斥文化哈，有各种地方有各种地方的文化，这个文化性是神保留神容许的。所以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一种，在圣经里面常讲列国有没有，可是现在有一种反基督敌基督的观念是什么，那个中文该怎么讲，那个刘磊，
全球性全是就是地球村全球性，现在这个地球村，这个如果你没有意识到都还觉得这个挺好的挺时髦的，起码我们在的时候就开始，我在国内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像一个村一样嘛，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个人的文化性要一定要在基督国度的这个文化的下面，然后神让各种不同的文化以至于把福音可以广传到全人类。我跟妈咪在做宣教的时候，我学到第一点是什么知道吗？第一点就是我看到妈咪如何在尊重她，不管去哪一个地方，不管我们去过中国的好几个地方，那我们也去过日本哈，那她自己也在别的地方宣教过，我知道她要去宣教的时候，神就已经她跟我讲过那个故事哈，怎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因为她妈妈白人黑人的那个本身的那种是很强的哈，就是那种成见是很强的，可是神竟然容许他到一个黑人念的学校去念书，所以以至于到后来他说哈，我已经没有看到人的颜色了，我看他就是一个人啊。所以当他后来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去宣教的时候，有很多人很敬佩那些宣教士到当地去学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的衣服哈。但是那一点的话我还没有深深体会到，但是我比较体会到是妈咪的精神。我还是美国人，可是我非常尊重非常爱你们跟我不同国家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都要成为神的儿女。哇，我看到他那种尊重人家的文化，尊重人家的习性，包括人家有时候我们在那早期哈，我们睡觉的地方是很特别的哈，很隐藏很特别的哈，然后看到他可以这么释然的，我都还要，因为终究我还是就是不成器了，真的那时候很不成器哈，就是会很介意一些我本来没有的一些，有就是如果这习惯不一样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哈，比如说像被带到那个一个猪圈里面，然后在一个坛子上面上厕所，我就没办法。他就这样子，人家因为他扶着他嘛，年纪大了扶着他，然后他就在这样几个扶他的人前面就上，我没有办法上。这个是一个，就像彼得看到他在跟那个吃饭，刚才也提到他在跟保罗跟这个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来马上站起来那样，没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局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性是神要用的，所以我的意思讲说不要比。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等于是谁或像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哈，我就是我自己。好，这个是一个神所多元性的，然后多元性的文化，而且是属于神的国度里面的，好像拼图一样，这拼图各个拼起来哈。你看诗篇常讲列国怎么样，列国怎么样，有没有？到那个基督也常讲列国哈。但是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所真理的这个道路都是一样的，刚才我讲过了哈。所以基于这个刚才我们提过的这几个人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就看到一个 要清楚什么是我的使命的人，一定要先见到圣洁的主。什么叫做我见到圣洁的主？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不配，我知道我自己像灰尘一样，可是一方面我又很清楚很确定，因为有神的恩典的缘故，我是很安全，我是被爱的，我是有归属的。那约书亚的话，他在那个脱下鞋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什么，他说你是来帮我们，是帮对方的。他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将军的样子哈。就他说什么，我是元帅，意思是说约书亚你跟着我哈，是我要去做啊，主权的问题，主权的问题。为什么后来神对摩西有这样的处罚？我先讲另外一点好了，神在看的不是我们做成哪一件项目，做成哪一个事工，那个工程啊，不然的话神给摩西的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神就出尔反尔了，他早就知道摩西不会进去，还给他这样的一个那么神圣的使命，然后就看着摩西去失败，这样吗？不是的，摩西的使命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不应该在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不应该是属于神的，所以把他带出来，在山上侍奉他，然后归属他，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到我再回过来讲，摩西到最后为什么会被处，就是没有尊主伟大。第一个，见到圣洁的神；第二个，当我见到圣洁的神的时候，我被分别出来归属他，我是被分别为圣的。然后我就清楚我的使命。怎么叫清楚我的使命？就像耶稣亚说，对耶稣亚那个人那个使者对他说的，我是元帅，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练习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让圣灵帮我们做更新成圣的工作，到完全成圣，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做完全人，就是成为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那我们所有的这段时间都是在服侍这一位统帅，这一位主人，他要你打你就跟着打，怎么打你也跟着打，他要你停你就停，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等于说彼得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不再是我了，已经没有我了，好不容易，是不是？所以这一段呢，是我今天我先插进来，好，先插进来啊。我们需要从彼得的书信里面，从彼得的两封前后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彼得那个牧者的心肠，叮咛着最要紧的是什么，要切实怎么样。那他一直在给我们看到，就是你们要圣洁，你要安然见主。如何能够安然见主？我们自己去想，我某某人，我有一天要见主的时候，我如何能够安然见他？对你来讲，什么叫做安然见他？我自己有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看那个侦探片，我不是爱看电影，但是我看侦探片或看那个侦探小说哈，从小就喜欢看那个什么福尔摩斯啊那些哈，因为我很喜欢看他怎么在分析那个案件啊，就是怎么样再从这个查出来哈。有一次还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到了我服侍的这一段，就已经去中国了哈，到中国去过了哈，这个事情神以前没有去管我，可以这样讲。那我可能也还好了，也没有说，因为人现在有个问题哈，会上瘾哈。上瘾这个事情，我以前特别在那个妇女会讲过了哈。上瘾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的心理而已，我们的身心灵完全都在里面，包括我们的灵的方面也在里面啊。那不要以为只有孩子会上瘾， 我们大人，我们这些认为我们是成年人也会上瘾，基督徒也会上瘾，好像没有的，没有这样就不行。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很虔诚的瘾，哈哈。我如果晚上没有把我的圣经放在我的枕头旁边，我睡不着，是吗？有可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借着这样来表达的话，我不能否认啊。但是我想圣经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真理的提示啊。那有一天当我在看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灵问我一句话，我跟圣灵常有交通嘛，所以就在我的里面了啊。他说，如果现在耶稣就来，那你还会看得那么的，你看得那么的入眼，就是看得那么的入心吗？你会看得到耶稣来的吗？还是你还一直在看他里面怎么样啊，破那个案件呢？我明白了，从此以后就不再看了。我的特性里面仍然有那种好奇，比如说像看到什么案子啊，我也很喜欢去。我不是神没有把我那个拿掉，他没有把我这个拿掉，可是我却面对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只要他教了，只要他管了，我绝对不敢。不是我很有自制能力，不是哈，请你了解我的意思。面对这么样一个圣洁的神，我哪敢？而且我确定，当他管我的时候，一定是为我好。我不好意思都来不及了啊。所以见到圣洁的神，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一面在服侍神做仆人，一方面呢我们是在被更新，在完全的成圣，一方面也在完成神要赋予我们的使命。约书亚打下来的那些得到的地又怎么了？还是一样，百姓人都赶出去了，对，后来赶出去了。所以不是那些哪一个支派得到哪一块地，那个是事实没有错，它有它的意义。但是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它的使命是耶稣是我们的统帅，我们有征战。那我们这个征战的里面的内涵，这个约书亚非常非常的丰富。里面的内涵本来是一个得胜领受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到了四世纪你看看有多惨。那就是摩西也在讲，约书亚在讲，你们是要生还是要死，要福还是要祸。所以借着这几个，好，我临时插进来了哈，所以我没有本来没有想要把讲这个哈，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就更清楚什么叫做使命。好，那我先再过去看一下妈咪，然后你们开始再分享好不好啊？那个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志峰还是你看有没有什么分享哈？那有的话大家就请好不好？大家请分享一下，那我过去一下，你们。
借着师母刚才讲到的这个全球性跟这个地方文化性的，我就分享一点。因为像我们过去都觉得这个全球化呀，全球地球村呐，都是一个挺好的，没有看到这个后边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在美国这边就发现，我们所有以为这个比如多元性啊、平等啊，在这边现在全部看到这些词就要特别小心，在现在他已经全部把它更换了。他的多元性就是包括要对什么同性恋啊、变性人，要让他们多元，实际上他是很有针对性的。然后他的平等呢，也是要让他们跟大家一样平权。所以这个魔鬼真的是很狡猾，已经把这些已经是黑白，就是本来是最好的一个创造，他把这个词的意思全给你变了。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看到彼得后书就讲到这个末世，说必有好讥笑的人的出现。今天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现在我们处的年代就是这样，已经真的已经是在这个时代了。所以我觉得 彼得就是提醒我们要知道说最后这一切都会有个结束，神在掌权，也挺还是挺有盼望的。看大家有没有谁要分享什么，就是针对刚才师母讲的。
我忽然我觉得我的怎么我的那个使命感比较模糊了。
嗯，是刚才回到刘磊提到说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局面哈、啊、局势哈、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提到的三个仇敌哈、啊、第一个是空中掌恶权的啊，那这是神容许的。第二个的话啊、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流行潮流流行啊，历史这样到现在哈、啊，到现在它的那个潮流是不断的，世界的潮流，而且这个潮流里面有空中掌权恶权的这个一种主导哈、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到这个全球性或者是世界性的哈、啊，因为好像同一个啊怎么的哈、啊，那或许你说啊这个是政治什么那些哈、啊，其实。那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那当然它也会渗入教会，也会渗入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啊生活里面啊，不管是啊只要有团体性的，或者是有文化性，它一定会染到那个颜色啊，所以我们特别要有一个警醒啊，这也是彼得在讲的，我们要警醒啊，警醒。所以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私欲。好，我们的私欲，那我们的私欲的话已经用十字架来解决了。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以耶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代替我所有的一切刑罚，那就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主的圣洁，我们还可以跟他有对话，我们还可以渴慕他，我们还可以非常的追求圣洁，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不同的位置，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有那样的一个定位。即使我知道我不够，即使我还在被神塑造当中，而且会很乐意的让这位圣洁的主做主来把我塑造成他要塑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哈。然后还有一个姊妹说到现在还是不懂使命哈。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没有跟你有多一点的，可能有原因哈，我们太注重知识性的东西，哈，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回到我们的灵修部分，可能就从这里接下去也可以哈，就是我们很习惯搞懂了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我们的一个。学成了一个模式，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哈，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跟大家用例子来讲哈？那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对使命的观念、概念，还有你的里面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所心怀的哈。到后来你就会不同，因为我是用圣经，我没有用其他的理论跟我们大家讲啊。如果你要从这个把它研发到各种专题的话，你可以成为圣经的领导学啊，圣经的这个工程学，这个都可以啊，很多书都这样出来了哈、啊。但是我认为说，我们不是在学什么学，我们是在学。我们是在跟神学，这样好不好？我也不是神学，是跟神学啊。呀，因为我们终究是要一切都归于神了、啊。好、啊，所以姊妹没有关系哈、啊，你不用急哈、啊。当你不清楚的时候，有可能我跟你的对话，还有我给你的，等于说你需要的我的方式，因为我们终究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语言啊、会议的隔阂，但是我们同一个圣经，有同一个灵。我能够确定我们到后来一定可以融合在一起啊。但是我要跟你讲，当你说你不明白的时候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继续的，我们一起学习继续的啊，你会到一个地步呢，或许你还是说，当有一天你说哎呀我现在有了，但是不见得是你明白了， 好，帮我们从这就接到我们的那个上次那个灵修好不好？然后再我们再把它做到最后的那个。